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的恩惠，我们今天特别的开心啊！我们把今天我们的心都交在你的面前，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诞的意义，也明白洗礼的意义。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亲自的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真是一个充满欢喜快乐的日子啊！今天我们要来一同见证五位弟兄姐妹的洗礼了。哎，同时呢，又是处在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季节里面。圣诞节就是呢，神他就是光，他走进我们人群当中，走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从黑暗带向光明。洗礼跟圣诞呢，看起来好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其实呢，都是指向同一个事情，就是神进到我们当中，他是光，他把我们从黑暗带向光明。洗礼不单单是一个仪式，它是一个仪式哈，但是它不单单是一个仪式，它还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黑暗走向光明，一个旧的生命过去了，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耶稣呢亲自说过这句话，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今天来看得救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呢，从黑暗走向光。圣经把得救说得非常的清楚哈，就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是什么呢？信就是心里相信，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心门，谁也看不见，但是上帝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你自己愿意把心门打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这是信。受洗呢，就是借着一个看得见的行为，就是进到水里面去的这个事实，来说明我的心里面已经信了。所以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得救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了？我们需要拯救吗？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所以需要拯救。那罪又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罪呢？罪就是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却选择不听神的话，走自己的路。比如说红灯亮了，你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了，但是呢，你就是不听，就是要冲。还有我们当然知道撒谎是不对的，说谎话是不对的，但是呢就是不听。罪就是什么呢？就是故意离开光，跑到黑暗里面。那这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那个罪呢，罪的那个源头，罪的爸爸就是魔鬼撒旦，他要把人往他那里拉，他要我们人听他的，跟他走，这就是罪。那跟着这个罪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进到黑暗里，进到永远的灭亡，就是进到永远永远的死亡里面，跟光明跟神隔开。罪的结果就是死，我们人人都要死，那说明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被拯救，就是从罪里面，从撒旦的手里面被救出来。那耶稣他就是救主，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给我们带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拯救。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得救呢？请注意啊，圣经前面这里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什么样的人可以得救呢？圣经没有说你够好了，或者说哎你努力行善的人，而是说信的人。所以得救的关键呢，不是你做了什么，你有多么努力，而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已经，耶稣已经为你做好的一切。我再举个例子，连我们在座的小朋友都能够知道的例子啊。小朋友在家里面晚上好黑啊，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他起来半夜起来以后呢， 哇，漆黑的一片，你们有没有害怕过哈，小朋友？会很害怕，为什么？你看不见路啊，啊，你会觉得，哎呦，这个要撞到家具了，要撞到椅子，要撞到桌子了，地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结果你就越走越紧张啊。好像我们平时哈，我们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看不清，我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心里的压力也很大，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去听谁的呢？在黑暗当中，有人说哎，往左往左往左，有人说往右往右往右。这个时候哈，你不需要去学习怎么在黑暗中走路，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灯打开。灯一开怎么样？亮了，亮了哈，哎，周围什么都没有变，但是呢什么都看得清楚了啊，一切都变得很清楚，很安全，而且看得清方向了。然后他这个小朋友就知道了，哦，他不害怕了。为什么？他看得清了，哦，他知道门在哪里啊，冰箱在哪里，玩具在哪里了，哦，就不害怕了。为什么？因为有光了哈，因为有光了，一切都清楚了。耶稣就是光啊，耶稣就是这样的光。那真正相信耶稣到底要相信什么呢？而不是说我以后我要更乖，我以后我要更加的努力做人，更加努力，而是要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就是一定要承认这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第一，承认我是一个黑暗中的孩子，我需要光。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救主，我靠自己走不出去。第二呢，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罪，这个死本来是应该我去承担的，但是耶稣却替我承担了。第三个呢，就是要承认耶稣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了，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黑暗，战胜了罪。就承认这三件事情。当你相信的时候呢，神不会说嗯，他相信了，让我考虑考虑，不会的。当你一承认这三件，神马上就让你得救，把你带进光中，这个灯就打开了啊。洗礼呢，就是你站出来公开的说，我不要留在黑暗里面了，现在我选择相信耶稣，我现在要跟从光来走。这个呢，就表明你不是自己已经变得很完美了，而是表明什么呢？你已经找到了光的证明了。我们来看洗礼的意义，第二个意义哈，穿上基督，活在光中。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开灯哈，黑暗当中把房间的灯打开，这个就是什么都看清了。那洗礼代表什么意思呢？不光是我们把灯打开了，而是呢你的人生开始呢用光来生活了。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就好像呢我们那个孩子哈，穿上校服，哦，大家就看到了，哦，他是哪个哪个学校的。那我们洗礼呢，就是穿上了基督的校服，穿上了耶稣的校服，一穿上了以后，别人看见我们就知道，哦，他是跟从耶稣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很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属于耶稣了，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啊。洗礼不单单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我们还跟人的关系也改变了。圣经中还有一句话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表示哈，你洗了礼以后啊，你不再是一个人在信仰的道路上自己走了，而是你被放在一个光的群体里面啊。这个群体就叫教会，知道吗？洗礼就代表着进入教会，加入教会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人跟人的关系啊就不一样了哈，就不一样了，就变了。我举一个例子啊，现在冬天我家里有个狗嘛，我晚上我就会出去遛狗啊。我出去遛狗呢，到处都是冰块，因为晚上更加冷啊，到处都是冰块，一个一个的分开的，分开的冰块，踩到这里踩那都是冰块。 哎，到了白天我再出去的时候呢，哎，我就看到那个光啊照过来，特别是到了下午的时候，那光的温度升起来了以后哈，那个冰块怎么样？我就看到昨天这是冰块，哎，现在就化了，就化成水流到一起了。过去啊，我们因为不认识神，人跟人之间呢都有隔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我们都认为我是对的，结果呢跟人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就不好相处，经常呢你不理我，我也不你理，不要理睬你，人的心呢都是冰冷的，就好像在冬天里看到的一个一个冰块，一个一个冰块一样。那后来呢？光照进来了，耶稣就是真光。我们这些冰块啊，在耶稣那个真光之下照耀着，这是同一个光源照耀之下，那个冰块就融化了，我们的心啊就融化了，融化了，好像变成水了。水怎么样？留在一起，留在一起，我们就能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联合在一起了，而且是成为一个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奇妙的关系，肢体的关系，在我们的当中。受洗就是这个意义，加入教会，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啊。所以圣诞节告诉我们呢，基督是真光。光啊，不是在远处照亮世界，而是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那洗礼呢也是这样哈，圣诞节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中在延续啊，延续，我们就是穿上基督，披戴上耶稣的校服哈，进入到这一个光的群体里面，成为一分子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洗礼的意义。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成为真光，这是从高天临到地上的真光，照亮这个世界，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田。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这个天上地下一同欢庆的一个日子里面，主啊，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洗礼，求你来赐福我们这五位弟兄姐妹，让今天的洗礼平安顺利，得着美，让你成为我们的荣耀，让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来慕道的朋友，来观礼的家人们，都祈求你祝福他们每一位。若还没有信主的，让他们羡慕你，愿意追求这个真光，这个世上没有的真光，让他们能够得着这今生最美的祝福。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因着今天的洗礼，能够唤起我们自己里面起初的爱心，让我们里面的爱主的火能够燃烧起来，每一位都活在基督的爱里面，光里面，愿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跟你同在直到永远。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洗礼。那今天的洗礼呢，我们上午是前面我们就是我们母会的五位弟兄姐妹，下午呢望有三位的弟兄姐妹啊。等一下呢，我们今天洗礼的第一位是张斌弟兄，第二个是秋熙姐妹，第三个是孙青云姐妹，第四个是张克玉姐妹，第五个是张旭昭姐妹。好，我们呢等一下哈，就请我们要洗礼的穿着白袍的弟兄姐妹，你们就先下楼啊，先下楼，就按照这个顺序我们预备好，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呢朋友们，我们就都要下到楼下去观礼啊，去观礼，等他们洗好了以后呢，大家再上来来听他们的受洗见证，让我们有秩序的安安静静的我们这样的来走，好吧，来请。好，来来请大家下楼了。
只要把心里的苦说出来了，也承认自己真的需要帮助，然后那一刻我心里面确实有一块以前那块深深的重重的石头确实动了那一下，然后就说出来了之后就有一点感觉放松了。就后来当我慢慢明白耶稣为人付出的意义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是被震动的。我意识到耶稣并不是宗教里面的名字而已，而是为我舍命爱我到底的救世主。他承担了我无法承担的罪跟重担，然后他让我看见人生不只只有自靠自己硬撑，然后还是一条通向盼望和平安的路。就我也慢慢明白耶稣来并不是为了责备我，而是为了拯救我，就是经常把自己逼到不行的那个旧的自己来拯救我。然后他也不是为了让我变成更厉害，而是让我学会依靠他，跟随他，听他的指引，听他的声音。然后信主之后，我自己的改变也确实比想象的更明显。以前我对家人的态度就比较急，然后对现在学会放慢倾听。以前多经常就是活在自己的就是话闷在心里面，然后现在我愿意讲出来，愿意祷告的时候说出来给主听，就是也愿意沟通。然后就我的脾气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容易稍微遇到一点什么事情就爆发，就也不会因为小事整天心烦。就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身体状态跟心情都改变了，焦虑少了，烦躁也少了，就是晚上也更容易睡着。就我觉得这是以前靠自己怎么都调不好的东西，就现在信主之后确实慢慢变了。然后习惯遇到一些事情或者遇到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主给我的一些启示或指引或一些提示。然后来教会的日子里，我就也越来越习惯自己的氛围，就是有时候没去教会我心里面会觉得还有点不安，然后就好像缺了什么，就是什么事情没做啊这样。然后弟兄姐妹的关心也让我和太太不再像刚来那样子就是孤单啊，我们习惯独立啊，但也慢慢学会接受接受扶持，接受帮助。就我心里面也常常默念，就感谢主带来让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进入这个教会，让我急躁的性格慢慢改变，让我焦虑的心安稳下来，就是让我的身体情况都肉眼可见的好转。然后现在我也即将成为一个父亲，然后我常常觉得这一切都是被一步步带到今天的，都不是偶然。信主之后，我对未来不像以前那样恐惧跟担忧，以前我总觉得一切只要靠自己就 OK 了，就自己看。现在我知道我不孤单，有主的陪伴，有大家的陪伴。然后以前我的追求是生活稳定，现在我更在意心里的平安。我相信未来即使有困难有未知，也能继续走下去，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在一个人面对。耶稣成为了力量，我的方向，我的盼望，他让我明白什么是罪，也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赦免，他让我看见什么是爱，也让我学会怎样去爱别人。他不是改变了我在外面的处境，是改变了我的内心。最后我也想用一句非常喜欢的话作为总结，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觉得这句话完全写出了我的经历，就是过去的我常常疲惫软弱迷茫，但现在就是有了力量跟方向。就是像如果像我这样子曾经靠自己硬撑着生活常常焦虑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平安，我相信任何人就是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也一定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份盼望。谢谢大家，感谢主。
的牧师，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叫秋夕，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接受主耶稣的洗礼对我来说非常珍贵、非常感恩的一刻，也谢谢大家愿意听我的分享。啊，我是在国内出生、长大和工作的，虽然我的家庭呢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小时候对我们村里的一座小教堂有着非常特别的印象。圣诞节快到了，教堂呢总是非常热闹，灯光亮着，还有很漂亮的圣诞树啊，很温馨的礼物等等。大家聚在一起唱诗歌，歌声温柔、优美、纯净，让我这个小孩子每次路过都忍不住会听一会儿。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信仰是什么，只是觉得教堂里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光，一种让我觉得温暖、安静、安心的存在。那些声音和画面虽然很模糊，但却一直埋葬在我的心里，就像一个小种子一样。那长大后，我在国内的职业是幼儿园老师，虽然我一直很喜欢小孩子，也热爱我的工作，但是呢，我的生活却非常的忙碌，压力和疲惫都会有。以前的我习惯什么事情都自己扛，觉得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把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外表看起来虽然坚强，但是其实我的内心常常感到焦虑、担心和不安，有的时候也会在独处的时候觉得心里空空的，不知道人生接下来的方向在哪里。那今年七月，我和我的丈夫顺利来到了加拿大，这是人生中一个新的开始，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迷茫。陌生的环境、语言和文化差异让我感受到了不适应。那这段时间我的内心也常常有孤独和无助，也不知道未来在哪个方向等我。来到加拿大不久后呢，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对于一个刚到新国家的准妈妈，我内心的紧张、喜悦、担心都交织在一起。当时我就感觉我渴望一个稳定的依靠，但如今其实回过头来看一看，我深深的相信我能够顺利来到加拿大，孩子的到来都是主的恩赐，不是偶然，而是神早就为我预备和带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遇见了教会。最开始只是朋友的邀请，我抱着去看一看也没关系的心态走进了教会。但我第一次坐在教会座位上的时候，听到诗歌、祷告和讲道，我的心被触动了。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安静和平安，好像有人轻轻地告诉我，孩子，你不用再一个人扛了。后来我开始认真认识圣经中的主耶稣。我所认识的主耶稣不是一位遥远高高在上的神，而是一位愿意走进人生命中的救主。他知道人的软弱、恐惧和无助，也愿意为人的罪和重担付上代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因为爱我们，甘愿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换来我们的赦免和新生。当我慢慢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被深深触动。原来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了我。再以为只能靠我自己撑下去的时候，他早已为我预备了一条有盼望的路。我开始尝试向主耶稣祷告，把心里的害怕、担忧和不安真实不安的心理告诉他。让我惊讶的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慢慢安静下来。我开始经历到主耶稣不只是停留在圣经上的名字，而是一位真实同在、愿意聆听、愿意扶持我的主。信主以后，我的思想和生命开始有了真实的改变。以前我遇到困难就会先焦虑，现在我学会了先祷告，把事情交托在主耶稣手中。 以前我很怕犯错，觉得自己必须完美，现在我知道我的价值不是来自表现，而是来自主耶稣对我的接纳和救赎。以前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够，现在我知道我是主所爱的孩子，被看见，被珍惜，被保护。在加拿大的生活其实也并不是很轻松，但是信主之后，我内心的力量却变得更大。我不再那么害怕未来，因为我知道主耶稣会带领我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也不再那么孤单，因为我拥有了一个属灵的家，有弟兄姐妹陪伴我一起走信仰的路。今天受洗对我来说，就像牧师有说过的，不单单只是一个仪式，而是我在神和众人面前做出的一个回应。我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跟随他，学习把过去交给他，把未来交在他手里。我相信无论前面的路怎样，只要跟随主耶稣，我的人生就不会失去方向。最后，我想感谢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谢谢你们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我温暖，给我鼓励，更感谢主耶稣用他的爱把我带到了这里，让我认识了真正的平安与盼望。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谢谢大家。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孙清源。大家都叫我孙阿姨，也有叫我孙姐，也有人称我为孙姥姥。我是陕西省西安市人，我曾经是一位老三届的下乡知青，后来呢就被招工到国家轻工部的第一钟表机械厂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是铁饭碗，所以就一直干到退休。退休以后呢，我的老伴儿因病去世了。2009年，我就来到加拿大，和我的女儿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女儿和女婿都非常的善良、勤劳，也孝顺。我有一个孙子，还有一个孙女。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非常的温馨、幸福、其乐融融。今天呢，我很荣幸进入到我们教会的这个大家庭里，成为了教会里的一员，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呢，我想和我们大家一起说一说我成为基督徒的心路历程。2年前的11月份的一天，我们的女婿突发心梗，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刹那间，我们被巨大的悲痛、恐惧还有迷茫所笼罩着，这是我们家一场灾难。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了，我就不知道我们女儿那瘦弱的肩膀以后如何扛起我们家的生活重担。我也不知道我那未成年的孙子和孙女儿该如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我也不知道我还能陪伴他们多久，我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年迈的远在中国的我们孙子的爷爷奶奶。他们失去的是他们唯一的独生子。就在这个时候，韩东牧师还有焦木超姐妹，还有华夏姐妹、华夏教会的刘云姐妹， 等带着众多的兄弟姐妹们来到了我们家，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主耶稣的大能大爱。我清楚地记得韩东牧师给我们孙子语重心长地说，艾伦，你不要怕，你虽然没有了父亲，但是你有天上的天父阿爸，他会爱你们的。从那以后，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就经常来我家，对我们家进行了各种帮助，给我们送来了温暖，送来了主耶稣的关爱、大能和大爱。李毅兄弟和继承兄弟给我们在那个冬天给我们安排联系了体育活动室，让我们两个娃可以在那里边锻炼身体去活动。完了，我们的女儿下雪路滑不慎摔倒了，不能开车了。华夏教会的刘云姐妹放下家里的事情来到我们家，帮我们接送两个娃去上课。那个李毅兄弟更是多次到我们家帮我们家修理打不着火的汽车。李毅兄弟离我们家近，有什么事情只要是给他说一声，他马上就义不容辞地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度过了好多难关。还有李小青医生，为了给我们解决我们女儿和孙子看病远的问题，因为我们原来在北岳客住，家庭医生离得很远，去一趟非常的不容易，女儿要带他们去一趟要花费很多时间，李小青医生就帮我们女儿和孙子联系了最近的家庭医生，给我们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刘云姐妹还有她的姐妹们经常到我们家去，给我们提供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安慰我们，帮我们排忧解难。这些我们向这他们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们都是说是主耶稣派我们来的，荣耀归于主。所以在这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全家呢也经常来参加这个主的敬拜日，参加主日学，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在主的引领下，我的女儿已经全面理顺了我们家的一切财务事项，而且也克服了不敢上高速开车的恐惧心理，现在也能够带领我们到远方去旅行，去旅行。我们的孙子孙女也都在各自的学校里安心的努力的学习着，我也身体健康，每天还能给他们做饭打理家务，完了后呢助他们一臂之力。去年我们还全家一块回国看望了中国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他们是信教徒，是信教的，但是他们也非常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基督教教会里边跟大家在一起活动，加入教会的组织。就当我准备信主，准备顺服主的时候，一个念头又困扰着我，使我感到很困惑，无比的纠结。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一直从小就受共产党的教育，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党是无神论者，所以呢，现在我要信耶稣，我就想，我是不是就背叛了我们的党？是不是就叛党叛国？我是不愿意背叛我的祖国的，我是中华儿女，我是炎黄子孙，我热爱我的祖国。就在我无比纠结的时候，韩东牧师又给我解开了我的心结。韩东牧师告诉我，耶稣是爱世人的，世上所有的人不分国家他都爱，他都能给大家 带来幸福，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为我们的祖国祷告，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日益强大。在韩东牧师的话解开了我的心结，坚定了我要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决心。我要用主耶稣的大爱为我们的祖国祈福，盼望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繁荣富强。今天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我要一直跟着主耶稣走下去，要继续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圣经。我坚信主耶稣是世上唯一的真神，他能给人解除病痛，给软弱的人战胜困难的力量，也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喜乐、平安和健康。我要感谢主耶稣，也感谢所有教会的兄弟姐妹们，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张克宇，我要和大家分享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大家或许不太认识我，因为我的性格比较放松和安静，但希望借着这次的分享，大家会多认识我一点，还有为什么我选择在这个圣诞接受敬礼。 Like most of you, I grew up in the church since I was a baby, and I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at the age of 2. From Sunday schools, I knew God created the world,how humanity fell into sin and suffering for the bad choices we made, which is ultimately disobedience to God. John 3:16 say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I believe Jesus' death on the cross is a perfect sacrifice for our sins, redeemed us as his, so that we can reconcile back to God, who is the source of all life. 我这个单纯的信心令我很爱主，也愿意去侍奉他。我特别喜欢参与敬拜队的侍奉，我觉得这是很酷的，就是借着音乐把人带到神面前来，这令我心中很喜乐。我也很喜欢邀请朋友们去团契和教会聚会，我衷心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主耶稣的好消息 and have more of this cool Jesus life。几年前在新冠期间，家中长辈决定开始 homeschool 我们三兄妹和我们三个表姐弟，总共六个学生。在那艰难学习的两年时间里面，上帝厚厚地祝福我们，赐给我们七个基督徒老师，从基督徒的立场去看我们学习的科目。外公谭牧师教授圣经和神学，外婆教授中国语文和德语，当然还有基本科目如数学、英文、自然科学、历史、科技和体育。从学习中，我看见上帝的创造何等奇妙，何等睿智。 By the time COVID was over, we were sent back to the public school. That was when I really sa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who follow Jesus and those who don't. Out there, it is dark and the quality of people is horrible.For example, I noticed people can be very mean, bitter, and have no vibrant life in their eyes. Even the teachers, who are supposed to uphold righteousness within the school, always scold students randomly for insensible reasons. While at church or within Christian communities, there is warmth in the atmosphere. It doesn't require a certain action or any word. You can just feel it. 在基督徒中间的相处，你会感受到那种温暖。Of course, it may not be perfectly fair all the time, but at least there is a desire for truth, love, and better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after seeing the difference, I am even more determined to follow Jesus and to live a fruitful and dynamic life that God has promised in the Bible. 最近我常常看见很多关于末世的自信，我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整个世界都纠缠在战争、疫症、天灾、道德败坏、各样灾害和权力斗争中间，邪恶的只变得更邪恶。圣经中启示录所预言的一步一步在我们眼前出现，人工智能 AI 令我们分不清何为真何为假，数码身份证的出现也吻合了圣经中兽的印记。我也相信敌基督很快就便要出现，答应给人类所渴望的和平。末后的日子快将来到，我要正式加入主耶稣的队伍中，我要接着水里告诉天父爸爸和我的朋友我活动的圈子和那恶者，我是属于主基督的。我要争取所有机会好好装备我的属灵生命，以致在这末后的时代我可以为主争战。谢谢大家听我分享。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旭昭，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我怎么样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已经是家里的新六代，高祖父母的爸爸妈妈已经是基督徒，那时还是清朝末期。当我3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家里面和教会听过好多关于主耶稣的故事。所以当我妈妈问我要不要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个人救主时，我说我愿意。但是当我5岁的时候，我开始想，圣经里所有的神迹都是真的吗？如果是的话，我想亲眼看见。有一个星期天，一家人开着车在去教会的路上，哥哥情绪有点低落，因为还有3个月就要离开 Calgary 和我们爱的教会搬去多伦多去，因为爸爸要在哪里读书。看着这情况，妈妈就问哥哥离开之前有什么愿望，以致离开之前没有遗憾。哥哥就说他希望有一个跟他一样年纪的男孩在教会陪他玩。问题出来了，爸爸妈妈在哪里传福音多年，来教会的家庭大多数都是女孩和他们的 baby brother， 根本没有人是跟哥哥同一个年纪的。就算真的有一个同年纪的男生出现，3个月后我们搬去多伦多，那男孩就会剩下孤单一人。从任何角度来说，我哥这希望不容易啊。妈妈听见后就建议哥哥晚上祷告，向天父爸爸祈求，哥哥也同意了。当车子开进教会的停车场，一个跟哥哥同年纪的男生就站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哇哦！原来哥哥祷告之前，天父爸爸已经为他预备了。更加奇妙的就是，我们离开 Calgary 去多伦多的同一个周末，那男孩的一家也搬去 Edmonton， 没有人剩下来孤单一人。Perfect timing。从这是我亲眼看见那个又真又奇妙又疼爱我们的神。This year, I've been learning lots about the end of times. Will there be another worldwide disease? Has World War III already started? Is AI maybe the false prophet that will lie to the whole world on who is truly Christ? It seems like the world is just becoming more chaotic and evil. Lastly, will I be killed by others just like the subway girl who got randomly stabbed? Seeing her blood spilled within seconds made me realize that life is fragile and short. 我是很怕痛，也很怕死，我要永生，我不想做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 还要常常犯罪惹他不高兴。 I want to be different. 我需要救恩带领我脱离罪恶和死亡。 I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Jesus is my Savior who redeemed me from sin. He died on the cross as the perfect sacrifice to satisfy God's wrath towards evil and reconciled us back to Him who is the source and hope of life. Nothing is better than being a child of God, which is my true identity. 今天我要接着洗礼加入上帝的国度和教会。我洗礼是代表我将虚张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the new creation has come.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is here. 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为主征战，为主做见证。 I will use the rest of my life to fight for him and his kingdom on earth. 多谢大家听我，今天支持我和见证我的洗礼，谢谢。
要调高一点。好，感谢主，让我们听见弟兄姐妹的所有的见证都是很